我们很高兴在主里面能够有这样一次见面和交通。有一句很有话分量的话这样说，他说基督徒在侍奉生活中有三样要素，一样就是诗歌，一样就是祷告，一样就是聚会。这三样呢，在基督徒生活中应该是有同等重要的位置。我们今天先用诗歌来崇拜来开始，也诗歌就带我们到了主的宝座面前，享受和他灵力交通的那种喜乐，唱出我们的感恩，也接受主给我们更大的恩典。这是上帝设计的给我们的和他交通一个方法，一个渠道。我们借着诗歌，也借着祷告，也借着聚会，我们和主呢有产生一个紧密的一个关系啊。今天我讲的这个彼此勉励的题目呢，就是上帝的四大工程。大家知道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呢，有很多方面来表达的。前三个安息，赵新欢牧师是讲三个题目，就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愿望。那么取用的经文就是雅各书的内容。大家知道雅各书里面所描述的我们和主的关系呢，就是良人和佳偶的关系，这是爱的关系，这是爱的关系。用爱的角度来讲呢，这是我们和他最亲密的一个关系的表达。那如果用工作的关系来讲呢，我们说主耶稣是主，我们称自己是仆人啊。我们在工作的角度来讲呢，我们是服侍主，为主而去奔波劳苦的，甘心情愿为主做工的一个人啊。如果用家庭的观念来讲呢，耶稣说称我们天上的上帝是天父，我们和耶稣之间呢是兄弟啊，他是我们的兄长。经常说他要领着众子呢，他是长子，领着众子呢到天父面前，以后我们得救的人呢到天上，耶稣是我们是兄弟啊。我们主内也都称为弟兄姊妹。用造物主的角度来讲呢，经常说上帝是窑匠，我们是泥土，上帝可以根据他的心意来造作我们啊。我们在他手中是一块泥巴，他要怎么造就怎么造，这是上帝有他的主权来塑造我们的人生啊。那么以后呢，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，耶稣是审判者，我们是接受审判的人，那么法庭开起来呢，我们都是罪人，在主面前他是法官。所以用各方面来表达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。今天我讲这个四大工程呢，就是耶稣，我们从创造这个角度来讲，从他能力权柄这方面来讲啊。刚才箴言书提到是他在上帝面前的公司，公司这个公司不是另外那个狮子的狮啊，这个是用我们现在这个就是工程师的，这里不陌生，这里有很多工程师，就是耶稣在上帝创造的工程上面，他是公司。当然，真耶稣他是把智慧拟人化了，真耶稣是把上帝的智慧拟人化，这个智慧其实就是指的耶稣。他在做参谋，他呢为设计师，所以我呢今天讲的题目就是用这句话呢来表达，上帝创造我，上帝在宇宙之间，他有四个工程，我们要进行学习。那么第一个工程呢，创造工程，打开圣经第一章第一节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。这句话呢就告诉你啊，这个宇宙万物哪里来呢？上帝创造。 创造的工程没有人能够参与，没有人参与，也没有人告诉你，因为人是最后创造的，第六天创造的。如果你是第一天创造的，你可以知道，告诉你说上帝第二天造什么，第三天造什么。但是呢，人类是最后创造，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告诉你说上帝怎么样造我们，这个来历是怎么样，没有，这是上帝启示。只有上帝说我是创造主，我告诉你这个创造的过程是怎么样，这个工程呢是上帝造。大家知道这个基督徒是不否认这一点的，这个创造工作呢，如果我们说上帝如果不是创造主，我们今天还到这里敬拜啊？自从进化论来了以后呢，世界上多了一个假设，这个假设当然进化论不是科学的，它是假设了，它是没有办法证实的，没有办法来证明的一个学识啊，大家在探讨啊。进化论来了以后呢，就有一些疑问，有人说人是不是猴子变过来的，是不是猿猴进化来的呢，就多了一个疑问。那其实呢，上帝告诉你这个创造的这个工程啊，就是让你无可否认，像保罗讲的无可否认的。保罗说上帝的永能和神性啊，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你上帝看不见，但是他创造的永能神性呢，是借着所造之物叫你无可推诿。有人讲这个上帝呢，我们认识他有三本书啊，三本书，第一本书是自然界，第二本书是圣经，第三本书是基督徒的见证啊，基督徒的见证。那么你通过自然界这本书，你就可以读到这个创造主的能力、权柄、他的智慧、他的设计，他是人不能测度的一个伟大。我今天在旧金山啊，是在讲台，我突然之间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我说我烧这个茶叶蛋，大家很喜欢吃，这个是个品牌了，我这个茶叶蛋也是这个品牌了。有人说啊，赵牧师来不来啊？赵牧师来，我要茶叶蛋吃，我就来。这个我一点都不假的啊。这个我说烧这个茶叶蛋，我说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就用这个茶叶蛋来讲故事了。苏东坡讲了一句话，有人同苏东坡开玩笑，他说这个人是鸡蛋里面挑骨头，这是中国人每个人都懂的，鸡蛋里面有骨头吗？大家说有骨头吗？啊，大家肯定说啊，鸡蛋里面有没有骨头？
没有。
那就表明这个人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呢，就是什么，故意的，没事找事，对不对？但是苏东坡讲了一句话了，他说鸡蛋里面怎么没有骨头呢？鸡蛋里面如果没有骨头，怎么要孵出小鸡来呢？大家明白吧？小鸡有没有骨头？有骨头。那小鸡的骨头哪里来？鸡蛋里面来。那肯定鸡蛋里面有骨头，不是没有骨头。我现在再问问，鸡蛋里面的骨头怎么，鸡蛋这么个蛋黄怎么会变出骨头来呢？它变得有毛、有骨头、有眼睛。大家现在明白，科学说这个蛋黄里面呢是变小鸡的，蛋白呢是给变小鸡的过程中间做它的营养的啊。如果没有蛋白呢，这个小鸡是变不起来的啊。所以蛋黄里面营养很全。啊，很全面，它是整个鸡的成分都在里面了，那可见它骨头已经在里面了，骨头在里面了。那么你剥开那个鸡蛋的时候，你发现里面有个气孔，那有个皮呀，里面有个膜，这个膜里面有个气孔啊，这是留下来给它变成鸡的时候给它呼吸的。我就说，如果上帝不是这样设计，谁去设计？啊，鸡会设计吗？鸡说 即使我要生个蛋，我要有这么一个功能啊，可能吗？所以那些否认创造主存在的人，实际上是自己过意不去，对吧？我们人，你从哪里来？哦，进化来，有什么进化来？是从猴子变过来的。哎，我们暂且不说猴子是哪里来的，啊，我们暂且不说。你说人是从猴子变过来，那好，猴子的血如果输到人的血液里面，人会死的。说上帝从一本造出万族嘛，哎，人和人的血是可以相通的，不论是黑皮肤的、黄皮肤的、红棕色的、白人，你血液是相通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生命，同一个生命。猴子如果变成人，那个血都变了，而且在地上也找不到什么进化之间也找不到个中间产物，中间的环节没有。猴子变成人不可能一下子今天是猴子明天就是人了，中间肯定有个进化的过程，有没有？到现在还找不到，所以进化呢就不了了之了，也不了了之。我说如果是进化，他说可以应着适应，你心里怎么想？那个鱼可以飞到树上去变成鸟，哎，它是根据什么？那个胚胎了，那个胚胎呢，那个鱼呢很像鸟，很像鸟。他说这个鸟呢就是海里的鱼呢，水里的鱼那个变化的，他想飞上去就飞上去。我说我很想我的后面长一只眼睛了，开车不用回头看，但是一直到现在这么长时间长不起来，人类中间没有一个人后面长一只眼睛。不是随心所欲，我要进化就进化，这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上帝给我们在创世里面有一个命定，他说各从其类，上帝造好以后有个命令在上面，各从其类，你是什么类就是什么类，这一类不能变成那一类啊，这是基因。现在就医学上告诉你，基因是恒定的，基因不会变的，基因如果乱变呢，世上就物种就随时会产生，你就不知道今天这个怪物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说在创造这个工程上面啊，上帝给我们一本书，这本书呢让我们通过这个被造之物来认识我们的创造主，它是有设计的啊，宇宙的我们说啊，自然界的循环啊，水的循环，我们人的内循环啊，大自然有大自然的循环啊，上帝设计给你呼吸氧气，有啊，让这个绿色植物它制造氧气，你的所需它为你制造，你的废物给它合适。这些都是上帝设计过的，不是人你想说一个人的脑子会有这么一个功能，不可能啊。这一课呢，大家都是知识分子，也不用我都讲的啊。其实呢，我们一看上帝的杰作就知道，这是一位工程师在那里设计啊，这是无可否认的，无可否认。有一天啊，我记得在我们那里一个新教堂落成的时候啊，新教堂落成的时候呢，那个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些管理宗教的一个部门啊，那个叫民宗局，那个局长就来呢，在那里参加。他同我讲了交通的时候，他讲了三句话。他说我了解基督教，基督教呢解决我们人类三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他说人从哪里来？任何的宗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，人是哪里来？你无论哪个宗教，他除了基督教之外，有告诉你人类的来源吗？没有。他说基督教解决人从哪里来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解决人到哪里去？人到哪里去？这个人活在世上，你要到什么地方去？到底是死了就死了呢， 还是到地狱里去呢？还是到天堂里去呢？基督教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三，基督教解决人要怎么样生活。啊，我想，这个局长不容易啊，这个局长不容易啊，啊，他成为一个官方的人来了解你基督教你这么一个精髓啊，这是精髓，最精髓的问题和我们息息相关的问题啊。他说，我很钦佩。我们说，第一个工程就告诉你，起初上帝创造天地，这是我们要认识的第一点。第二个工程呢，我想取个名字叫安全工程。有话告诉我们说，上帝的律法像篱笆，他说要维护我们的安全，我就用这句话呢来取这个题目，是安全工程。读着经文，大家看看哦，摩西转身下山，手里拿着两块法板，这板是两面写的，这面那面都有字，是上帝的工作，字是上帝写的，刻在板上。这是讲十条诫命，道德律法，道德律法。昨天前两次学圣经，我们这个初级班学那个圣经，这个讲到圣经是由四十来位作者写的，上帝的灵感动写圣经的人写下上帝的意思，全部圣经只有这几个字，全部圣经里面只有这几个字是上帝亲自写的。圣经告诉你，是上帝用指头在石板上面写的，那就是上帝的道德律。那可见经上有很多话是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，那就强调它的重要性，突出它的重要性。这个地方呢，只有这几个字是上帝亲自写的。你去旅游地方，如果看到那个皇帝的圣旨，他说皇帝亲笔的，御笔写的，那你就感到很有分量。杭州的花岗官鱼，你们如果去看看那个杭州那个花岗官鱼那几个字写在那个石头上，那个是乾隆亲自写的，游江南的时候在那里写的，那你就看到这几个字很有分量。上帝在石板上面写下那几个字就是很有分量的字，那就是上帝的道德律法。上帝制定道德律法为了什么？为了我们的安全，为了我们的平安，为了我们活在世上有他的保护。上帝诫命分成两个部分，有人说这两部分是前面四条是爱上帝，后面六条是爱人。用另外两个讲法，用另外一个讲法分两部分。这两部分呢，一部分是叫你做的，应当做的，另外一部分呢是不可做的。分开两部分就是这样，那两部分如果这样，前面四条后面六条这样分呢，爱上帝，后面六条爱人。如果再分一下呢，一部分是要你做的，一部分是不可做的。要你做的有两条，不可做的有八条。那如果你做了不可做的，安全不安全？我们大家都明白，你做了不可做的，你觉得安全吗？那个经常说你不可贪心，贪心好，贪官呢都发财呀，贪官都发财呀。但是圣经告诉你不可贪心，你贪了你平安吗？你贪了幸福吗？不幸福， 中国人都知道啊，近来呢这个沸沸扬扬有一件事情啊，温州的那个杨秀珠啊，副市长啊，他是一个大贪，他不是逃到美国来吗？习近平这次前次来也要把他引渡回去嘛，准备是这样嘛，但是还没有成功啊。哎，对，他贪了这个钱，逃到荷兰，逃到这个美国，买了豪宅。哎，记录上面说他买了豪宅就住在地下室，很不安了，很不安了。逃到荷兰。啊，哎呀，这么逃那么逃，后来他说他要把自己化妆了才能够出门，他要乘飞机，他要打扮免得别人认得到，你说何苦啊？啊，这个钱能够给你幸福吗？哎，有一把戒就挂在他的头顶了，随时有被什么抓捕的威胁。后来听说有人到了荷兰，在那个地下室里找到他的时候啊，他倒轻松了，他说你终于来了，哎，把他抓了我心里还平安一点啊啊。所以中国的小偷啊，不能小偷，不能大偷了。他呢，你要偷成功呢，你要偷了别人的东西，不会找你算账的。你到哪里去偷呢？到贪官家里偷，没有后果的，没有后果的。贪官不敢，现在是实名存款了，你的名字存你的钱，那么多钱，我如果都用自己名字，我怎么能够交账呢？你这么多工资，你怎么有这么多的钱呢？所以大家都把现金存在家里。那存现金很苦的，你不知道，他们要有人要把地下挖了，用尼龙袋把它包起来，挖了坑放在那里，有人把这个放在水塘里。这么多的钱，我们钱倒不多了，没有关系，随便哪里放放都可以，那些都是一个立方的了，那些钱怎么放哦？他就动脑筋怎么放了啊？有的放到厕所里啊。哎，那些小偷，哎，他们都知道小偷一定要光顾我的家的，他知道我家里有钱豪宅，他们就想方法啊。他呢把这个五万块钱放在这个办公桌的抽屉里，不上锁的啊。哎，希望他一进来五万块钱拿了就走，但是小偷知道的，你这个五万块钱打发不了我的。哎，所以呢，他们有一次一个小偷爬进去，从那天井里爬下去，哎，一跳下去呢，踩着一个纸箱，这个纸箱呢，因为那天刚刚发大水，这个纸箱被怎么被那个水泡了以后就散掉了，这一跳下去，这个纸箱一散的都是钱，这个小偷后来就偷了了，把全部钱都。偷了，这个贪官绝对不会去报警的，他很安心的，啊，他去报警，这个就会追嘛，你这个钱哪里来的？你为什么这么多钱放家里啊？所以结果呢，这个小偷到炫耀自己偷得多，哎，所以有人说后来呢，就借着这个小偷去抓到那个贪官。我这样意思说，没有一个人也贪心啊，你觉得自己我就幸福，没有，因为你贪心犯了上帝叫你不要做的事情，你就不可能得平安，不可能得平安。你说杀人，你杀人幸福吗？啊，上帝叫你不要做的事情，你如果做了就不安全。还有上帝要你做的事情两条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两条都是带有允许的，叫你做的事情你做了就有允许，就有祝福在上帝。一条是关于爱上帝，就是我们安息天，就是安息天啊，六天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第七日是吗？是我们要在上帝面守的安息天。这一天 你和你的家里的人，仆人、婢女，无论何工都不可做。上帝在这个世上有一条允许，上帝说，我要赐福给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这里面有上帝盖了一个印，我要赐福给安息日，那里面这个祝福就在上面啊，祝福就在上面。另外一条呢，孝敬父母也有待允许，是不是啊？要孝敬父母，是你的日子在耶和华所赐你的地上怎么得以长久。也就是说，孝敬父母里面有一条，你应当做了，做了以后，上帝说我的祝福就临到你，你就能够长寿。换句话就是这样讲，我们说你如果做了，上帝就赐福，你如果不做的，你去做了，你就不安全啊。安息天我们在这里敬拜，有人可能说，我不是花时间吗？我如果去加班去赚一点外快也好啊，我可以增加自己收入啊。那我在这里住在这里做礼拜以后，我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福气得到啊？那有人在这里考虑这个问题。上帝最知道我们的需要，上帝也最知道我们身体，最知道我们灵性的需要。所以上帝在创造过程之中有白天有晚上，我们晚上要睡觉白天要劳动啊。太阳出来，那我们可以做事情，太阳没有了，那我们可以休息是为你身体安排。我们不是一个永远能动的机器咯，我们这不是永动机哦啊。这个我们人呢，上帝让你去恢复去休息。所以现在有人在朋友圈里啊，微信里面讲，几点钟要睡觉了，十点钟你如果不睡觉，肝的修复功能就没有了啊。几点钟是修什么，几点钟修什么，上帝创造确实是这样，确实是这样。有段时间中国流行脑白金，大家知道吗啊？脑白金就是吃了好睡觉。没有，为什么呢？以前的人劳动了，晚上睡觉很好睡的，现在的人晚上不睡觉的了啊，要白天呢，要白天去睡觉的了。上帝让你白天要劳动的呢，这个脑子里面造的那个松果体呀、就是让你晚上呢黑了就能够分泌那个可以睡觉的催眠素啊，催眠素让你好睡觉。脑白金就是那个东西让你好睡觉。人如果晚上不睡觉，人就脸就黑了。我们说上帝造你六天劳动，第七天安息，这是上帝给你的安排。顺便讲一句哈，我们不要把安息天理解成这条诫命，不要理解成就是一方面叫你安息。这条诫命这条诫命你去读读看呢，这条诫命有一句话说，六日你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这个也是命令啊，就是你要去做工，你要去劳碌啊。这是上帝诫命中，如果你每天都玩玩安息天也不快乐的了，而平时都一样。进来诗歌崇拜里面唱了一首歌，大家很喜欢唱野地的花啊，野地的花。这个歌有两个版本啊，这个歌有两个版本。我呢是不赞成这个版本，我是赞成另外一个版本。野地的花当然根据马太福音耶稣讲的话了，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，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。这个忙是什么意思啊？那么美鸟不忙吗？鸟很忙的，鸟很忙的，它早上要飞出去的，它不能待在窝里，窝里谁给它吃啊？ 他要飞出去，就是耶稣讲这个事，你们不要忧虑啊。耶稣这个话是你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，你们看看天空的鸟，它不耕也不种，也没有积蓄在仓里，但是我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。也就是说，他是凭着信心去生活的。也就是叫我们不要忧。所以那个版本呢，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忧啊，哎，这就对了。你不为生活，你不要忧虑，你只要去飞出去。也就是这样讲，你飞出去，你就有的吃，上帝会养活你。虽然你不耕，你不种，但是上帝有给你。你没有仓库啊，但是上帝也给你。所以十条诫命里面第四条呢，六日你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，这也是一个允许，也是个命令了啊。那么上帝给我们这样一个诫命呢，是让我们有安全啊，你各方面都有上帝的眷顾和保护。上帝其实创造的时候呢，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。他制定自然律，定律都是上帝制定的啊。我科学家就是发现上帝的定律而已。科学家没有发明的了，科学家没有发明的，科学家都是发现上帝制定的定律以后呢去运用而已。你说哪个人有创造有发明啊？其实创造都是上帝。那么上帝制定定律，这个呢是道德，上帝就用这个道德律来管理我们。简单的几个字，上帝就能管理全人类。就好像红绿灯、交通警察，有人不喜欢，诫命如果没有我就自由了。上帝为什么用这个诫命来管我呢？有人认为自由就是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有人理解自由。这两天在讲那个唱那个自由啊，这个话呢就是经常讲，真理叫我们得自由，若有人基督里呢，我们就会真自由了。上帝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，就是在基督里的自由，不是我们犯罪的自由，在基督里的自由是在他的管理之下的自由，驯服里面的自由。所以道德律就是要叫我们在他的管理里面得享自由。那红绿灯，我讲这个红绿灯，没有每个车没有一个警察来跟着你，这么多的车在高速啊，在这个街道上面，在那里运转，在那里开，没有一个人说我的后面有个交通警察在管我，没有的，只用制定交通规则就是了。交通规则制定好了，你如果照着交通规则去做，那你就是什么，就是安全的，就是这样一句话。你如果犯交通规则，你就可能就死。在厦门的时候，我看到一个公益广告，这个公益广告呢，他说晚一分钟回家总比你永远回不了家好。这个大家知道这个话是怎么讲吗？是什么意思啊？叫你什么？叫你不要闯红灯啊！你等得急啊，哦呦，这个红灯这么长，60秒啊，我等不及啊，我要闯啊，你可能永远回不了家。那你如果晚一分钟回家，总比你永远回不了家。这就是上帝制定律法的意思啊。这个交通规则是让你去守的，不是限制你自由的，是为了你的好处。我看到一个视频啊，这个视频呢，他的题目是被自己的车碾死的人。哎，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哦，你自己开车会把自己碾死的？一般上不可能不。那个视频呢，他是 一条小路上面有个车开过来，开到主干道，结果呢这个没有减速，也没有看，后面一个主干道上车速很快，就把它撞着了。撞了以后呢，这个车就打转，在那里转了，这个车的车门就开掉了，这个人呢就被摔出去，摔出去以后呢，那个打转的车呢就呱转转转的就压到他自己身上，把他压死。我们分析这个事故的原因呢，第一，没有转过来看，不守规则；第二，没有系安全带，这个安全带不是限制你自由哦，如果你有安全带不会摔出去；车门没有锁好啊，这样呢被自己车子嘛碾死，就是这样。我们说人要是啊，在上帝的道德律上我们没有谨慎，那之中呢收获苦果的是我们自己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工程。第三个工程呢，生命工程。这个经文我们先把它读了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，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，为要叫我们行善，就是上帝预备叫我们行的。我们是上帝的工作，工作就是工程了。我们这个人也是上帝的工程，他要在基督耶稣里面把我们造成一个另外一个人，也就是这个工程叫做重生啊。这个工程就是让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，这个人就是新的生命。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时髦的一些知识哈。以前我在那个讲台上面讲，我说以后呢，以前这个电视机啊是很大一个庞然大物，以后呢电视机呢会变成一个屏幕很薄的啊，再变成数码以后呢会变成一张纸挂在墙上啊，现在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啊。以后呢这个电视机呢你可以把它折弄来放在脚下踩也没有问题。我也会讲，现在又有个新的哈。我也会讲，我说以后的医学呢，发展到呢，这个人的头呢，可以移植到那个人的脖子上。明年就要做了，明年会在中国大陆做，啊，要150来个医生，要连续工作30几个小时。那么要把这个人的头呢移植到另外一个人的脖子上。最关键的问题是哪条大神经了，脊椎了，这个地方的连接。好，现在我们西谷不是有了吗？煮熟的这个鸡蛋呢能够把它返回到原来生的鸡蛋，这个不得了啊，这个不得了。我说这个人的头移植到这个人的脖子上，那甲的头移植到乙的脖子上，大家说这个活着这个人应该是甲的还是甲还是乙呢？大家会思考这个问题吗？这个不讲，这个人的头移到这个人的脖子上，活着是这个还是这个？啊，活着的应该是这个人还是这个？哎呀，这个题目不难的了。啊，应该是这个对吧？哦，我问活着的是这个还是这个？这个有什么难题啊？啊？那肯定，因为意识 感情、思想都在头上。这个接下去这个人，他头都没有了，他有自我感觉吗？不可能。他没有自我感觉，他也不可能我是谁，我是张三或者李四，我以前怎么样生过过啊，我以后会怎么生活，他都没有这个头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思想？哎，思想都在这里啊。这个思接上去以后呢，他的那个人的身体，他的手脚都要根据这个头的指令去怎么去行动。我们走，我们开车，我们上高速，那肯定都要这个头去指挥的。头有记忆，我曾经是怎么样一个人，就这样一个简单。我们说耶稣基督他这个生命工程呢，要把我们重新造过来啊。经常怎么讲，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怎么为心，耶稣的心给你，你的心就拿掉了，要把耶稣的心放在你里面。那么耶稣的心放在你里面，我讲打个比方，就是这个头移植到你的身子上一样，你就听从耶稣基督的指挥命令，其说话行事，你就什么，不是出于自己，那是出于上帝。那这个人就是什么，经常说若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。那就是耶稣在你里面活着，所以经常说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保罗这样说，那这个活出来就是基督，这是生命工程。这个不是创造那么简单的一句话，创造的时候上帝其实不用付什么代价的了。创造的时候上帝说，说有就有，命里就里，一句话就成就，他用全能的命来托住万有，他说一句话，这个万有定律就成功了啊！众星球有条不紊在运转，这个定律都是上帝制定的咯，他不用付代价。生命工程他要付代价，他要付出他独生儿子的性命为我们牺牲，这不是一句话能够成就的。所以十字架，刚才姊妹讲了，十字架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含义，它是什么分量，那就是说它在我们生命中，它是我们的拯救，它是我们的智慧，它是我们的救赎。上帝没有办法让我们得救，只有通过耶稣基督，其他办法没有。有时候我们会想，上帝这么全能的上帝，这么智慧的上帝，想不出一个方法来避免他儿子的死，又把我们救出来，那多好呢？上帝不可能违背他的公义，就是一句话啊，他不可能是赦免你就赦免你，他必须不能违背他的公义，因为律法定那个人有罪，你要赦免他必须要叫付出代价啊！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，这是上帝定下来一个规矩啊！你说那个人犯了这么大的罪，枪毙，血流了就好了，这个罪就解决了，没有办法说今天你定死罪我赦免你，这是不公义的。前段时间有个笑话啊，政治上的笑话，一个小国家是太平洋还是啊，这个国家我的名字都记不住啊，是瓦什么图啊啊，那个小国啊，这个小国的总统呢出国访问了，副总统呢他呢就接替，这几天访问期间他是当总统了。这个副总统呢犯了一下罪，受贿罪，被起诉过程中间，他就自己当总统了，这几天我当总统了，我就开一个特赦令赦免我那个犯受贿的罪。哎呦，天下笑话啊！ 你当总统赦免自己，犯了罪也不算账，他那个钻那个律法的空子。不知道这个后来会怎么样，我不知道，以后大家关注这个新闻吧。我说上帝赦免我们，他要有根据的，不可能啊没有根据的，所以他必须要有血来对付，那只有他儿子的血来赦免我。所以在人看来这是女主的，上帝碰到一个难题自己都解决不了，要让儿子这么受苦，我们从中间看到上帝的爱。这个生命工程要重生我们，改变我们，使我们变成另外一个人。好，最后十分钟我们讲第四个工程，安居工程。中国有句话叫安居乐业，有了房子住下来，有了事业，那你这个生活就怎么就安心了。上帝为我们预备一个安居工程，你今天的豪宅，你今天这个很大的房子，也不是你现在安心的。上帝给我们的安居的工程呢，是在天上。啊，我们大家读好。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，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，海也不再有了。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，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，预备好了。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。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，看哪，上帝的帐幕在人间，他要与人同住，他们要做他的子民，上帝要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做他们的上帝。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，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。住宝座的说，看哪，我家一切都更新了。又说，我要显上，因这些话是可信的，是真实的。他又对我说，都成了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初，我是终，我已叫生命泉的水白白的赐给那口渴的人喝，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。我要做他的上帝，他要做我的儿子。耶稣离开世界之前对门徒讲，他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当时大家心里有忧愁，耶稣如果要走了我们怎么办呢？留下我们，我们怎么生活啊？耶稣告诉他们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上帝也当信我。我去，耶稣就说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预备好的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意思说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什么也在哪里。哎，这个话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记在圣经上讲给门徒听的。大家读经的时候会有的时候有这个感觉，哦，这个话是讲给门徒听的，不是讲给我听的。其实这个话是讲给我们每个人听的，对吧？耶稣说，你们不要忧愁，而我去呢，到哪里去呢，是你们预备地方去，预备好的地方以后呢，一定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。这个话就是讲这个事情，启示录这段话就是讲这个事情。那个地方预备好了，耶稣说，我一定就来，一定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耶稣讲话呢，有时候要强调他的语气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启示录称他的名是阿门，是真实的。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。耶稣从来没有欺骗过门徒，也没有说他做不到的事情。耶稣和门徒分别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去就是有件事情，我还是想到你，为你们预备住的地方。哎呀，这个地方怎么样我们想不到，是怎么样状况我们现在都不知道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地方呢，一定比世界上好， 经上说京津的街道比喻的城墙，那是都是用世界上的话来讲的，那个时候只有黄金最贵重了，比喻最好了，我想现在比黄金最贵重的也有了，在上帝面前其实没有什么贵不贵的了，啊，没有什么贵不贵的，有个星球都是白金的了，整个星球是白金的，你说这个值钱吗？啊，这些东西呢，在上帝面前那个荣耀啊，那个华美啊，形容不来的。写圣经的人只能够这样来描述，让我们明白，那就是世界上人想不到的一个地方。很多人做房奴，很多人做车奴，啊，要付那个贷款，一生一世呢，付30年把这个房子才还清那个债。哎呀，为了一个房子很纠结，想个地方住住呢很困难。那么我们说，上帝在那里预备那个地方呢，也不需要贷款，也不要按揭。不要分期付款，这是免费给你的，就是给你的。那里面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不知道啊，但是上帝知道。耶稣给我们预备的这些都是我们最好的，经上说，也可以说耳朵没有听过的，眼睛没有看过的，心都没有想过的。到了那里，你比尔盖茨都请那个胡锦涛去看看他的家。那个叫我们现在没有看过到底怎么样啊？听说里面养的一条什么鲸鱼还是鲨鱼啊？啊，很大的啊！我想比尔盖茨他也经常会有失落感的呢。这么大的房子，我以后归谁呢？归谁呢？就是人活着呢，命有限，享乐有限。像伊丽莎白女王，她离开世界，不是这个伊丽莎白啊。以前那个伊丽莎白女王呢，她离开世界，哎呀，人这么短了，要走就走了。她不愁吃不愁穿，但是要走，是客旅。只有那个地方是永久的家乡，永久家乡。我们说，大家以后在那里我们做邻居哦，肯定我们这里都要做邻居，啊，我要串串到你那串串门。经常说那个地方好到什么程度呢？没有眼泪，没有悲伤，没有哭号，没有疼痛。哦，这些人家所担心的是什么都没有了，也不痛了，啊，也不哭了，不悲伤了，那留给我们就是永远的快乐。所以呢，这些是给我们盼望。我们用现今长存的有信、有望、有爱，那么这个盼望呢，是望远镜。我们通过上帝给我们这个望远镜，我们可以看到将来，啊，可以穿过时空，穿过空间。也可以穿过时间，我们去了解彼岸是怎么样的状况。愿主祝福大家，与我们同在。